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真的每一个主日在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不好意思，因为最近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所以讲话可能声音有点变啊。不过我还是我啊，不管声音如何，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就永远感觉上就是一直好像要生病又没有生病的样子啊。求神保守我，让我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感谢神，从上一个主日我们开始查考了圣经的第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创世纪哦，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卷书创世纪。那创世纪呢，我们也特别提说为什么创世纪这么重要，因为创世纪它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还有什么人类的受造，而且还追溯罪为什么来的，以及神对人的审判、救恩、拣选，还有神主动要来与人立约。所以我们的圣经我们有哪两部分？我们说有旧约跟新约，因为为什么叫这个约，就是神主动与人来立约，然后呢让人可以用信心和敬拜来回应神。那我们这次信息的中心主题呢，就是神永恒不变的恩典，然后可以带来我们世世代代的盼望。有一个故事说到说，有一个离乡背景的从乡下来到城里的一个年轻人，他来到城本来要寻求发展，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因为月事不深他的钱很快就被人骗光了，所以他就变得只能流落街头。那有一天他在街上呢，就碰到了他一位同乡，那这位同乡非常好心，就给了这个年轻人的一张支票，加到银行干嘛？可以去兑现，兑现，兑现了以后呢，可以怎么样？找地方住，给他买一些干净的衣服，让他可以在城里面呢找工作啊，可以维持他的生活。那这个，如果你是个流浪汉，你当然很高兴，对不对？你就拿着这个支票，兴高采烈的跑到银行去。可他当他一到银行以后，就发现怎么样？银行啊，那每一个人，男的呢都是西装笔挺啊，那女的呢都是光鲜亮丽。他发觉他自己这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就说：“哎呀，我带这个支票去啊，谁会给我钱嘛？”他就只有把支票收在口里，默默的就离开了，默默就离开了。那几天以后呢，他又在这个街头上呢，遇到当初给他支票的这个同乡。那对方就非常惊讶，就跟这个流浪汉说：“我不是给你支票吗？你为什么不去银行兑现？”那这个流浪汉就把他去银行的经过跟对方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兑现这张支票。结果他的同乡就跟他说：“不会的，银行他们什么认支票上的签字，他不看你拿支票是谁，也不管你外表是如何，也不管你外表是如何。”同样的，当我们在讲到神永恒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们领受的那张救恩的支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已经怎么样在支票上面签名了。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拿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签名的支票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呢，他不看我们的过去，不看我们现在怎么样，他看的只是认这张支票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亲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记得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拿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签名的支票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永恒不变的恩典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盼望。所以在哥林多书，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在新的一年，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交在基督耶稣的手中，用他救恩的支票，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在原文就是 new creation， 就是神新的创造。而在创世纪呢，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用几天造了世界啊？天地，六天造了天地。那前面的三天呢，我们看到神把光跟暗、空气上面跟空气下面的水以及海跟地分开，所以第一天第前面三天他给我们了这个天地有了一个秩序。那在后面的三天呢，就是四到六天，他在天空上放了日月星辰各样的光体，然后在地上赐给我们各样的活物，陆海空都有各样的活物，然后呢让我们的世界可以变得多彩多姿。那在最后他创造了谁？最后他创造了人因为人呢是神创造的高峰神创造的高峰。然后第六天之后，第七天是干嘛神呢息了他一切创造工，他说什么？造完人以后他说什么？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神就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需不需要花六天才创造天地他其实一天就够了嘛，他干嘛要花六天？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第七天他要怎么样，他要分别为圣日。所以他前面六天的创造都是为了第七天。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摩西十诫的时候，他告诉摩西说，你们六日要劳碌做工，什么？因为神也做了六天，对不对？那第七天要干嘛？要安息，要安息连什么？连牲畜都不可以做工，不是人不可以，连牲畜一切工都不可以做。那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第七天人在干嘛？人没有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就是要人先进入神的安息，先享受什么？神的同在，享受神的赐福，然后呢再去做工。所以我们做所有工作怎么样？先领受神的赐福，我们再去做工，所以从创世纪就让我们看到神的道理神的道理。然后在创世纪他第一章，他强调的是神所有对天地万物的创造，然后而且告诉我们他创造的次序。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往后看，一直看到第二章的结束。然后在这里呢，神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受造的经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人受造的经过。所以呢，我们先要从第四节一直念到第七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很好翻，对不对？因为就在最前面看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呢就从第四节念到第七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里，第四节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他说在谁啊？在耶和华神。在这里，耶和华这三个字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因为第一节只说什么神创造天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的名字是什么？神的名叫什么？叫耶和华神的名叫耶和华，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要让我们人来认识他。他创造天地，他只要说你们知道我是神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人的时候，他要跟我们有一个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神把名字，他的名字告诉我们。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学了一个希伯来文叫什么？叫创造，叫什么？ Bara 啊，我们记得 Bara， 就学的时候我们也记得一些生字。那今天我们还要再学两个希伯来生字，一个就是叫神，叫神，神叫什么？叫 Elohim。那 Elohim 呢？它其实是复数，在希伯来文这个叫做华丽、尊贵的复数 Elohim。然后呢，耶和华叫什么？叫亚伟。所以呢，这两个希伯来文啊，让我们再来念一次：神叫什么 ？Elohim。然后呢，耶和华叫亚伟啊，这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那我们要怎么？那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在《生命记》十章啊，我们同开来念，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耶和华神是什么？万神之神。因为我们在人世间，我们都认为很多都是神，可他说是万神之神，而且是万主之主，至大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你只要认识那个最，其他的有没有关系啊？其他都不需要认识了。要认识就要认识那个至大的、至大能的，然后呢，至可畏的。啊，是可畏，告诉我们说神也是可畏的。好，不好意思，而且在这边他说他什么呀？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我们的神受不受贿赂啊？我们认识的神，我们中国人说钱可什么？金钱可使，有钱可使什么？鬼推磨，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拜神，神就听我们的。拜菩萨，菩萨就听我们的，他不听我就把他打碎再换一个就好了。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他是独一的真神。这里告诉我们他不受什么贿赂，因为他是什么？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然后呢，当耶和华他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也要摩西向他的百姓来介绍他是谁。让我们来念这段经文。神又对摩西说什么呀？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而且他的名要存到世世代代，跟我们拜的菩萨不一样，你打碎的大不了拜一个，拜另外一个，他是永恒的神，而且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永远的关系。因为在摩西时代，亚伯拉罕已经好几百年前的人了，他这个跟神，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存到永恒。亚伯拉罕他死了，可是神呢？神仍然存在，他仍然跟他的百姓在一起。那表示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了。那人呢，我们如果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人呢也不需要耕地。为什么？因为神有很多果树给人，人只要随手摘果树就好，人不需要耕种。在开始的时候啊，所以这些都提到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才会有降雨，也才会耕地。那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当人怎么样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命令啊。所以呢，因为他吃了神叫他不可吃的果子啊，所以他地也受咒诅，然后地受咒诅就长出什么荆棘跟蒺藜来。所以他其实在这边草木，很多人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荆棘跟蒺藜原来还没有，因为人犯了罪受到审判咒诅之后，所以地因为人犯罪而受到咒诅啊，所以才会，所以呢这边讲的是，所以人呢也开始被赶出了伊甸园，开始要耕地。所以大概是这个情形啊，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好，那在上个主日我们也提到人是神独特的创造，因为人是按照什么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啊。那现在所以第二章继续来看，我们看神还是用特别的方式来造人啊。我们来再重新再来念一下第七节，我们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哦，名叫亚当。这里的生气 哦，这里耶和华的吹的那个生气就是一个生命的气息，就是有生命的气息。所以新译本，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他会把它翻译成就是有生命的活人，和合本说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有生命的活人。所以在他继续在创世纪第二章，他更仔细来解释，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来造了人，为什么人会有神的形象。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吹那个气到人的鼻孔里，在当时旧约人的了解，就好像一个亲吻的动作，因为很 close， 要吹气到你的鼻孔里，神跟你很接近，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表达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生命是直接从神而来，我们人呢都有神的灵，就是有神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所以只有人可以跟神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什么你们礼拜天会来敬拜？我们中间好像看不到任何猴子，对不对？其他动物都不会来。我们人如果是猴子变的，为什么猴子不来敬拜？他们应该比我们更早认识神才对，对不对？所以他们来敬拜，只有谁来敬拜？只有人来敬拜，只有人可以跟神保持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人是神用亲密的方式来创造我们，来创造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念第八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还特别跟我们说，亚当他成了他是第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那呢，可是叫人活的是谁啊？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我们都是因着耶稣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活的灵。好，所以神赐我们灵，神赐我们灵就是赐给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拥有神的生命，让使我们能够认识和敬拜他。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以后也会谈为什么人会跟神失去了这种关系，那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重新的来与神和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念第八到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火灶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人预备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叫什么名字啊？叫伊甸园，叫伊甸园。那这个环境美不美啊？这里的环境美不美？好像屋内一样是吧？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美好悦人眼目的树木？每一个人一到这里，哇，这边怎么这么漂亮，对不对？好像在这个神真的选择了给我们教会选择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伊甸园更漂亮，因为每一棵树都可以什么悦人眼目，而且还可以结果子，人可以随手摘着吃，所以我们看到神丰富的供应。而且这个神呢，有没有审美的观念啊？我们的审美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神来的，神把那审美的观念也给我们了，而且呢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在这里，这个作者也立了一个伏笔，所有的树都没有名字，有两棵有名字，一棵叫什么？一棵叫生命树，另外一棵呢叫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待会特别提。既然圣经提到，就表示后面还会再提到，那当然在十到十四节他继续说，这个园子视为他有这个四园子中间有四条河来灌溉这个园子，因为那时候天还没下雨，还没下雨。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神给人有丰富的供应，但是神也不希望人怎么样坐享其成，对不对？所以呢在第十五节，耶和华将人安置在园里，他要干嘛？他要修理跟看守。所以人第一份的工作是园丁，在管理这个树木，管理这个树木。那其实保罗也说嘛，若有人不肯做工，不是不能，不能没有关系，不能没有关系，可是不肯，他能，可是他不肯的话怎么样，就不可吃饭，就是其实提醒我们人要勤劳。因为神造人第一个人也什么，也需要他勤劳的管理这个园子，要修理跟看守，修理跟看守。好，那我们刚刚呢也特别说有两棵树被命名，现在呢提到其中的一棵，所以呢让我们继续来念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怎么样，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也是从整本圣经神给人第一条命令啊。园中有多少树？很多很多很多，数不清。我们知道有很多，每一棵树都怎么样？每一棵树都很漂亮。那神说，这么多树里面，你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说这个命令容易守还是难守？啊？说容易守的举一下手。哦，有人举手。你们都没有孩子，对不对？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我越叫孩子不要做，他怎么？他越要去做。啊，这个神真的是很幽默。这么多树可以吃，干嘛要偏偏要照一棵树不可以吃？就是把人家的所有的人的注意都放在那棵不可吃的吃的这个树上去了。啊，不可吃的。哎，所以我们有过孩子，我们都知道。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里呢？啊，他其实神就借着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让人知道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所有树都可以吃的话，我不需要选择，对不对？可当其中有一棵树不可以吃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做出选择？我是不是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顺服，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偏要去吃，我可以选择不顺服。但是神在这里说，不顺服，你违背神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死。哎，结果是死。哎，所以呢，其实后面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会受到严厉的审判啊。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亚当这么多树可以吃，他跟夏娃为什么偏偏要去吃那个不可吃的？他如果不犯那个罪的话，我们今天可能都在伊甸园里的，对不对？我们今天都还在，其实都还在伊甸园里啊，都还在伊甸园里。可是呢，偏偏我们就知道，人就是想要做那个不可以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大家知道我跟师母有一个孙女啊，那她现在养成了一个吃手指的习惯。那吃手指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因为这个孩子天生皮肤就不好，所以这吃手指对她的皮肤有很大的麻烦，很大的敏感啊，越吃就越痒，越痒就越吃，那怎么办？那小孩子不懂事，对不对？你怎么办？怎么讲都不听，你给他手弄开，他就跟你大哭大闹。结果呢，他妈妈很聪明啊，给他用个长一点的袖子，把那个袖子绑起来就吃不到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当神禁止我们不可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谁的好处啊？不是为了神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当我们认识自以为可以分别善恶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常常会去专门去做那个恶的事，而不去做那个善的事，不去做那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神其实要训练我们，他禁止我们其实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念18节到20节。我们看到神造了男人，我们继续看神怎么造女人啊。我们从18节继续来开始念，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其实很忙，他除了修理跟看守以外，他还要为各样的活物命名。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动物哦，我想亚当可能从早到晚还要记得这个名字不能重复，所以否则一叫所有动物都跑来了，对不对？不能打马虎眼随便取一个名字，到时候通通都跑来，所以他可能还要一个记录，知道说这个动物叫过什么名字。所以你们想，从神造第一个人，他有没有智慧啊？啊，其实亚当非常有智慧，他其实不需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就非常有智慧，对不对？他可以为所有动物取名字，你能够吗？我知道我不行，我们用电脑我都记不得这么多名字，对不对？他不但要叫，而且他要记得哦。所以呢，这里也看到，当神要亚当为动物来命名的时候，就已经把治理权利的权柄交给谁了？ 因为亚当代表全人类，就是交给人，交给把这个全地的治理的权柄呢交给人，而且呢给人有智慧，知道怎么来什么管理地上的万物啊，来治理这个全地。但是呢，在这里，当六天创造的时候，神都说一切都好。创造完人的时候说 very good， 是特别加个词，说甚好。但是呢，在了这里以后，当这个在这里以后呢，他就说那人怎么样？什么不好？独居不好啊，因为什么？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为我们刚才说亚当很忙嘛，哦，这么多动物还要命名，还要造了园子，那个园子我也不知道有多大，可能还不小哦，所以亚当非常辛苦啊，所以呢，神也知道他的辛苦，要帮他呢，造一个配偶，所以呢，找了很多动物来给亚当来认，可是亚当呢都不满意，这不是我的配偶，这也不是我的配偶，所以走完所有动物以后，他都不满意，没有一个动物可以成为他的配偶，成为他的配偶。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说。当神在那时候说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呢，因为神当初起初那个时候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干嘛？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亚当一个人，他只是一个男人，所以他不能够完成神的目的跟使命啊。可是现在呢，人几乎可以说是遍满地面了啊。所以呢，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即使你是独身没有关系哦，不要急着呢，因为神说所以我要进入婚姻，因为神说我要生孩子。就没有这个限制啊！现在呢，因为环境有改变，可是在当初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亚当怎么样？给他个目的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所以呢，当亚当对所有动物都不满意的时候，所以呢，神要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创造，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创造。所以呢，我们继续从21节继续往读到25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之前告诉我们男人怎么来，现在告诉我们女人怎么来啊。为了神说，既然那人独居不好，所有的动物、野兽、亚当都不要，所以神必须为他造一个什么合适他的配偶。所以呢，怎么造法？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造法，用亚当身上的肋骨。为什么用肋骨？肋骨是干什么的？啊，肋骨在哪里？是保护心脏的，对不对？保护心脏，肋骨是保护心脏。所以呢，神取了一根离我们男人心最近的一根骨头，啊，他取的不是亚当的头骨，要不然女人就比男人更聪明了，对不对？什么都听女人的，女人就永远做头了。他还不取男人的脚骨，对不对？要不然女人就被男人踩在脚底下。他取的是什么？靠近男人心最近的一根骨头，做了什么？造了女人，哇！那当时他的，我们说这个妻子是我们的心上人，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呢，把这个女人呢一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情歌，对不对？他怎么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哦，为什么？因为而且这个女人是从什么男人出的？当然，我们现在男人都是从女人出的，只有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的，以后所有的男人都是从谁出的？都从女人出的啊，所以姐妹不要生气啊，所有的男人都从女人出的。所以呢，这里也看出我们说神是设立了婚姻，而且在那时候有几个男人，只有几个女人，所以神设立的婚姻是几男几女，一男一女。神设立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两个女的啊，也不是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都不是，就是一男一女。这是神设立婚姻开始最早，他告诉我们设立婚姻。好，那婚姻重不重要？婚姻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哪里实行的？他就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他行了第一个神迹，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我跟师母去年也去了圣地旅游，对不对？所以我们去了迦拿，那迦拿那边还真的设立了一个给人家结婚的地方， 还真的有一个结婚的地方，上面呢都有这个牧师讲到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弄好，是有一个结婚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所有夫妻也在当地呢，我们重新呢重立了我们的婚约，重立了我们的婚姻的誓约哦。那当然，当地的商人他们很会做生意，你认为他们卖什么东西最好？啊，因为耶稣他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卖酒。哇，蓝姨姐真聪明，卖酒，你看。哦，满了还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的酒最好，因为是耶稣用水变的嘛。普通的水变成上好的美酒啊！你不在这里买，你要去哪里买？哦，当然我们没有买啊，我们没有买哦。我只是让你知道说，那边卖的最好的就是葡萄酒哦，葡萄酒，因为他们说这个都是耶稣用水变的酒，信不信由你，信不信由你。好，可是最起码这是他们做广告啊。所以从今天第二章它结束在说神为我们所创造的婚姻啊，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这整段经文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第一个，我请问大家，是神是先造男人还是先造女人？神把这个命令给男人还是给女人？因为亚当夏娃还没出来，对不对？还没创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先造男人。所以提醒在座所有的丈夫，你们都要跟我一样，都要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要为婚姻负责，因为神把这个责任命令交给谁啊？交给男人啊！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必须要为婚姻来负责任啊！这个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一个责任啊！然后呢，这里说第一首情歌啊，他说妻子是什么？是男人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是丈夫呢应该是最亲密的人，所以男人绝对不可以有另外的小命小三，什么都不可以啊，要独一而终，要一定要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配偶怎么样，要忠诚，要忠诚，因为他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呢，在后面我们提到说婚姻的三部曲啊，婚姻的三部曲，首先说要离开父母，为什么要离开父母？那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父母啊，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所以这个显然是对我们后世的人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进入婚姻的时候，哦，我觉得他很好，他可以帮助我在这一点，他可以帮助我在那一点，我靠他就好了，我这个事情就不用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婚姻对方也要靠你，你也要靠他，两个人都靠不住，对不对？就婚姻自然就完蛋了，婚姻就不能长久。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开父母，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先能够学习独立，让我们可以去什么，不去依靠别人，而是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什么，彼此帮补哦，彼此帮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而且要自主的人，我们才能进入婚姻，而不是说哎呀，我进入婚姻我有他可以靠，我可以靠他了哦，不可以哦，这个会造成婚姻很大的伤害。因为万一他靠不住的时候怎么办？你就跌倒了，你的婚姻就不能持续了，因为这是你看婚姻的方式跟目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与妻子联合，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委身，我们要与妻子联合，彼此委身哦，不能有三心二意。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什么？两人合为一体哦。我不知道你们结婚多久了，结婚超过40年的，请举一下手。哦，有人超过40年啊，合一容易不容易啊？我快40年了，我也快40年，我36年了，我发觉合一太不容易了啊！他永远有他的想法，我永远有我的想法，那怎么办？在这里不是白讲了，讲了半天不是白讲了吗？啊！所以怎么样才能合一？哦，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要一起在基督里面合一，靠我们永远达不到合一，要在基督里面合一，只有我们都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合一。所以我们常常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不要说因此而鄙视他，因为我们并没有比他好，千万记得我们并没有比他好，但是呢，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如果哪一天他也信了主，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合一了，就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合一。所以呢，我们双方面都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婚姻才能够达成合一。就在这里说两个人，而且在最后说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就是表明什么？表明完全的合一，在夫妻之间不可以有任何隐瞒或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在你配偶面前做的话， 神就告诉你，那是你不该做的，那是你不该做的。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神给我们配偶是干嘛？我常常跟师母说，感谢神给我，把你赐给我，因为为什么？你是我的保护，常常让我不要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是我的监督。所以棒不棒？其实配偶其实是成为我们的保护，当我有任何事情我不能跟我配偶讲的时候，就是神怎么样不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婚姻，有很多很多好处。不错，很多人说婚姻里面受很多苦啊，我不能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对你好不好？随心所欲常常就让你做出什么违背神的事情啊！感谢神啊，给我们婚姻。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要求神来更新我们对婚姻的看见。在新的一年，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婚姻。首先，我要了解我是否有看重我的婚姻，我到底是看重我的工作呢？看重我事业的成就呢？或者是我在教会服事很棒，大家都夸奖我，还是我看重我的儿女而贬低了我的配偶？我是否有看重我的婚姻？借着今天的经文啊，先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再来想说，婚姻中我是否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很多为了家庭的关系，所以呢常常夫妻分隔两地，这样好不好？你就有一方孩子可能得不到，你就尽不到你应有的责任。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尽量想办法能够夫妻同在一起。因为我们常常收到很多电话，很多人说啊，我要把孩子和我的太太送过来，那我在另外一边继续的工作，其实这都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你没有办法尽到你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尽量保持家庭要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啊，不管是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在新的一年呢，哪些地方是我自己需要做调整的？可能过去我有做过对不起配偶的地方，我们常常吵架，因为我的怒气，我的脾气，真的让我们靠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勇敢地面对自己软弱的地方。我们哪边软弱，我们就会特别的刚强，想要说你以为我外表的刚强可以遮掩我内心的软弱，对不对？哪个人是我的地雷，我就越不准对方碰，我就越生气。其实这都是一个什么不合宜的方式。求主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软弱，特别是弟兄，如果你被色情捆绑，只有神可以救你，牧师也救不了你，只有神可以救你。在新的一年，我们呢就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我们过去一切的罪过，来胜过神啊！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胜过我们的软弱，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好，现在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用这个盟约这条歌再一次提醒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婚姻。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